父，我哋感谢你，因为你系嗰位乐意向我哋施恩赐福嘅神，你都乐意今天早上当我哋敬拜你嘅时候，将你嘅恩言赐过俾我哋，就让我哋存一个恭敬谦卑嘅心，等候喺主嘅面前，恳求圣灵向我哋讲说话，让你知道我哋嘅需要。我哋仰望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到思想上个礼拜我们开始讲的一个题目，就是智慧和愚昧。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箴言第27章14至16节。上个礼拜在11至13节我们讲到一个智慧人有两方面的特点。第一，智慧人他们处事为人有这个阔度，不是只想到自己，是为了荣神益人有阔度的。第二，我们上个礼拜思想到一个智慧人，他的处事为人不单止有阔度，有深度，有远度，有一个深远的眼光要处理事情。今天这三节的经文提醒到一个智慧人要逃避两种的愚昧，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可以说是愚昧，两种的愚昧智慧人必须逃避的，一种是对外，一种是对内的。请听我读完这三节的经文。十四节话：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十五节话：大雨之日，年年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十六节话：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也是右手爪油。我睇到呢度第一种嘅愚昧，我哋要成为智慧人，我哋必须逃避嘅。十四节提醒我哋，我哋做事唔好似呢个人呢度所形容嘅呢个人一样，做事系浮夸嘅，唔系脚踏实地嘅。愚昧人做事浮夸，做人浮夸嘅愚昧。十四节话咧，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嗱，清晨起来，俾我哋睇到第一方面嘅愚昧。就话佢不分轻重，朝头早起身应该做最重要嘅嘢。最重要嘅嘢系咩呢？在于属神嘅人嚟讲，就系、是、敬畏神、亲近神、歌颂赞美神。所以诗篇第五篇第三节话：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因我向你祷告。早晨我哋亲近神。诗篇五十九篇第十六节话：早晨要歌唱你嘅慈爱，喺嗰个地方嚟到赞美我哋嘅神。呢个系早晨最重要嘅事情，我哋必须做嘅。但系呢个愚昧人佢愚昧早于不分轻重，早晨第一件事呢就走去恭维佢嘅邻舍，大声嚟到轻重佢嘅邻舍，轻重不分。第二个愚昧呢，你又话我哋听佢清晨起嚟，清晨仲有另外一个意思就系殷勤。一个早起身做嘢，即系佢好殷勤，瞓到中午嘅时候先起身，我哋话佢懒惰。但呢个人殷勤做好事就好啊，但系殷勤咧做一啲损人利己嘅事情，在佢嚟睇，佢出于好心，但系好心佢系做咗坏事。佢要好好精巧地去建立人际关系，佢系弄巧粉拙啊。所以愚昧人他殷勤，但殷勤得来呢是伤害别人，损害自己。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圣经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说呢，他早晨起来，而且呢是常常的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古代的城门的地方呢就等于是今天的中环，是商业集中的地方，也都是这个的政府所在的地方。那为什么这个的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口呢？就看看哪个呢入来城门口的树去找他爸爸大卫王，而他爸爸呢为他们来到是分解他们的困难，有诉讼的事情要王来解决，不用找我爸爸了，找我得了，我为你解决困难，去讨好人心，为了要散位，为了要攻击他爸爸，要推倒他爸爸的皇位，清早起来做损害别人的事情。求主给我们常常都思想，一早起身的时候我们想些什么最重要的事呢？我们想做些什么呢？ 成日劳劳碌碌，我哋要彼此互相嘅鼓励，我要反省。整日劳劳碌碌，我哋勤奋工作，为咗乜嘢呢？系咪做一啲有永恒价值嘅事情？好似耶稣所讲嘅，系积蓄五谷到永生嘅，有永恒价值嘅事情。因为我哋整天劳劳碌碌，一早就起身，为咗要做一啲冇永恒价值嘅事情。特别我哋唔好做一啲损人利己嘅事情。第三嘅愚昧，呢度话我哋听，佢清晨起嚟大声给朋友祝福。咁啊，大声给朋友祝福，呢、这个祝福呢，原来有个意思系跪拜，系称颂嘅意思。当然呢度我哋唔系谂到佢跪拜佢嘅邻舍，而一早起身就大声去称颂佢嘅邻舍，俾大家都知道佢所称颂嘅邻舍系几叻、几威、几好。大声嘅称颂佢嘅邻舍，其实佢好心，追好心，佢建立好嘅人际关系，要讨好嘅邻舍，但系呢做事浮夸。因此圣经话呢，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助他。弄口反转，你要祝福佢，反而变成咒助佢。其实得咒助嘅唔单止系呢个嘅佢嘅邻舍，而且系佢自己呢个愚昧人。这个接受被赞颂的人，为什么这个会是他的咒诅呢？不是他的祝福呢？因为他容许朋友大声清早的时候赞颂他，很容易就算不是的时候被朋友误会他一个贪慕虚荣的人。贪慕虚荣。第二呢，成为他的咒诅，就是因为如果他不小心的时候觉得哇几好啊，我朋友所讲的都是真，变成自高自大，他的称颂呢变成他朋友的犯罪，引人犯罪。他的这个祝福变成咒诅，就是因为他引起别人对这个朋友那种的嫉妒和藐视。那你这样的用他一个朋友这样大声来到当众的来到称颂你，对愚昧人来讲，这个都是一个咒诅来的。因为别人会看不起他，你清早的时候就去称颂你的朋友，大家的想法就是这个是奉承，这个是巴结，这个是浅昧的行为，甚至说他全心不正，另有目的，要得着好处，所以人家看他不起，成为他的咒诅。人家看他不起，成为他的咒诅，因为他用不正当的方法来讨好别人。没错，他要建立好的人际关系，但不是这样的方法。因此我们要成为一个智慧人，我们不要看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不要称赞朋友了，不要称赞邻舍，不要鼓励我们的邻舍了，那就变成因噎废食了。一个人吃东西啃亲一次以后就不敢吃东西了。这个愚昧不是因为有这个愚昧人他做了这样浮夸的事情，我就说以后我都不应该称颂人，不应该恭维人，我们不应该去鼓励人。但是我们要鼓励得得体，要合真理。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个惧怕，如果我太多称赞我的仔女，会不会令到他骄傲呢？赞坏了他呢？这个应该是有可能的。但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先教导他们两个真理。如果他明白了解接受这两个真理，我们称赞他鼓励他，应该是安全的，没问题的。我们要教导他感恩的心，向神感恩。第二我们要教导他的，就是教导他归荣耀给他神。他学识这两个真理，感恩归荣耀给神，你称赞他没问题。他不学识这两个真理，你称赞他说爸爸妈妈都说我这么威了，我当然这么威，不懂归荣耀给神，不懂感恩。我们对别人的称赞和鼓励，就是智慧人都要做得有智慧，不要浮夸。怎样才是智慧的对人的称赞，智慧的对人的那种的鼓励呢？耶稣教导我们做好事，这里都是做好事，要在暗处嘛。所以不要像这个人一样静静地有一次见面的时候称赞你的朋友，鼓励你的朋友，你是讲真心的说话。耶稣说你祈祷的时候都不要站在十字路口， 或者在会堂的里面故意被人看到你浮夸，安安静静的可以这样做。如果我们要称赞鼓励我们的儿女的时候，做一个智慧人，什么叫得体呢？我们要称赞他的进步，不是称赞他的完美。很多父母要求子女完美，你称赞他完美，你称赞他说他完美，做得完美的时候，他不用 进步呢，称赞他进步，鼓励他继续有进步。第二呢，我们智慧人对人的鼓励和赞赏呢，是赞赏人的努力，用他继续的努力，不是称重他的成果，有成果了他就不用再做了，是要继续的努力，鼓励他继续的努力。第三呢，我们智慧人对人那种的称赞勉励要得体，就是不要让被称赞被鼓励的人觉得我们逼迫他。很多父母不懂做呢，是鼓励他的小孩子，小孩子的领袖呢，就是你逼迫我，是让他感到你是真的爱他和支持他，要他继续的努力继续的追求。另外一方面呢，在我们称赞和鼓励之余，要帮助我们的儿女勇敢去面对失败和犯错。我们不是犯错好，但是人几叻几识做事都好，有意无意之间有时都会犯错。但我们不要好像今天社会，香港社会我们都见到的，讲错了一句说话，哇，下台，做错了少少一件事就要下台，几可惜。我们不懂得尊重别人，不懂得去鼓励别人，不是说我们鼓励人去做错，不是说我们鼓励人去讲错说话，而我们要学会互相鼓励，互相的体谅。当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做一个的懂得鼓励人，懂得去称赞人的时候，我们的目的为了建立好的关系，建立高质素的那种人际关系。你建立高质素的人际关系，最好的榜样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我们看耶稣基督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他是根据真理出于爱心，耶稣出于爱心去称赞人去鼓励人，耶稣基督都是按照真理去称赞人鼓励人，这个是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今天我们做浮夸的事情，我们认为呢，我要做一个面面俱圆的人，那我就讨好所有的人，我没有敌人，所以呢，我就是一个最懂得建立人际关系的人，一个真是懂得建立美好人际关系的人，是有仇敌的。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不是说去敌对人，但你不敌对人，当你站稳你的立场，你按照真理做事的时候呢，必定有人敌对你。我们不敌对别人，但我们都会有仇敌，因为别人要敌对我们，因为我们有真理有立场。很多人说呢，我没有敌人的，那你不是厉害过主耶稣基督？如果不是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你没有立场，因为你没有真理，因为你不做事，那你就没有敌人了。你厉害过耶稣基督，我们不是做政治家，个个都讨好，我们站稳立场，按照真理，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存着爱心，按照真理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我们常常彼此的提醒，圣经特别箴言常提醒我们，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在于他多厉害，做事几本事，读书成绩好，做事呢什么都是好看得很通透。一个人的成功不会因为这样，一个人的成功是因为他有好的人际关系，一个人成功是因为他懂做人，懂做人懂做事，两个人都重要，但是懂做人比懂做事更加重要。这个也是在这个讲 IQ 和 EQ 的时代里面大家公认的事情， 一个人在社会里面的成功，因为他懂得跟人相处，建立好的人际关系。他不是一个孤独的人，他不是一个孤独。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从一个人的身上得到一些教训。这个人是近来在传媒那次广泛被报道的一个人，这个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校长来的。传媒广泛的报道是因为他作为哈佛大学的校长，他亦都是历史上面最短期最短任期的校长。2001年做校长，2006年就被迫辞职。 Lawrence Summers 他被迫辞职是不是因为他不懂做事呢？因为他没本事呢？他不聪明呢？不是，他是绝顶聪明的人，他是很本事做事的人。但他弊呢？弊就是他不懂做人。 Lawrence Summers 他父母是经济学家，他伯父他舅父都拿过经济学的诺贝尔奖金，出一个显赫的家庭。16岁的时候他入这个的麻省理工学院，后来转去哈佛大学。28岁的时候他成为哈佛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做事很厉害，读书很聪明。他都不甘于只是在学校做事，所以他就一段时间离开学校去国际银行那次做总裁。后来克林顿总统的时代呢，他又做他的财政部长。但是问题呢，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报道，就是他不懂做人，目中无人，出言不逊，态度强横，这是他的特色，而且个个都知道的。所以有一次克林顿总统打电话去哈佛大学那处找他的时候，第一句跟他讲笑，就说最近你又得罪了多少人啊？一个人可以得罪那么多人到的地步呢？总统以前的总统跟他讲笑，就是你得罪了多少人啊？最近有一上任的时候得罪大学里面一些的教授，一个哈佛的明星教授，镇校之宝，他跟他过不去。结果这个的明星教授一怒之下就转校去到哈佛的强劲的敌手普林斯顿大学那处教书，跟着就跟其他很多教授都有冲突。不单止在大学里面，越来越多的教授都不支持他，要求校董会叫他辞职。他更加引来美国人，大部分美国人的不满。因为他在演讲里面有一次说呢，男女是有分别的，特别在科学研究上面呢，女士是在科研的能力上面低过男士的，引起很多的女士的不满，男士都不满。有没有真的根据是这样的情况呢？出言不逊，又得罪韩国人。有一次演讲里面他说，韩国在1970年的时候呢，在汉城那处就已经有100万的这个的少女是妓女来的。哇，韩国人听到的时候就非常愤怒。他说在70年汉城，当时还叫汉城呢，所有的少女都不够100万，为什么要100万的少女做妓女呢？引起人极大的不满，又引起中国人的不满。中国北京大学的校长沙士期间去访问美国，美国都给他入口了，很多地方都招待他了。去到哈佛的时候他不肯招待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说你来自沙士地区，我不接见你。结果令到很多人都很愤怒，一个这样的人做事很厉害，但不懂做人，结果一败涂地。求主帮助我们，圣经常常教导我们，我们要敬虔爱神，按照神的话语来到做人。我们相信我们就能够逃避这里所讲的做事浮夸的那种的愚昧。我们再看第二方面的愚昧，我们要成为一个的智慧人，我们要逃避的第15、16节所讲的，就是家庭不和的那种的愚昧。15节说，大雨之日年年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 大雨之日，年年滴淋，你要形容一个屋企呢，终日嘈嘈吵吵的妇人，实在是好令人有深刻印象的一幅的图画。你想想，外面落大雨，可以说等于一个丈夫在外面经历很多的困难，被人迫害，被人奚落，做事很多挫折，外面落大雨，希望回到家的时候太太能够给他一些安慰，给他鼓励，但回到家的时候呢，家都落大雨，年年滴流，太太还闹他，还省他一大轮，还攻击他一大轮，令到他呢真的不知道躲在哪里好。是一种这样的情况，大雨之日，年年滴流，跟争吵的妇人一样。在我们留意的时候，这里也没有说谁错，是一个开放的形式给我们可以思想，也都是给我们知道呢，其实很多时候太太的吵吵未必一定是太太的过错，可能是丈夫的过错，可能是很复杂的原因，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说这里提醒我们谁有责任去处理家楼宇呢，一家之主的丈夫嘛，所以十六节说，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拦阻他好像拦阻风一样，这个拦阻原来一个意思就是要将它收埋，啲风大风吹嚟嘅时候你收埋收唔到嘅，要遮掩佢咧遮掩唔到嘅，想拦阻佢就好似拦阻风一样，你遮掩唔到嘅，又好似右手嚟到系爪人，右手系代表权能，权能最有力嘅右手要将啲油揸住揸唔实嘅，越揸得实嘅时候啲油就漏晒去啦，系咪？呢、这个形容咩咧？形容这个丈夫作为一家之主有责任去处理家嘈屋闭的事情，防止太太嘈嘈吵吵。有个问题是什么呢？他没有尽他的能力。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没有尽他的能力呢？因为家里漏水不是突然之间的嘛，有迹象的嘛，见到天花板那里落完几场雨之后呢，有些的湿水的痕迹，你知道咦就来漏水了，那就早点防备，做啲功夫，但呢个丈夫冇咁样做，让佢嘅婚姻关系越嚟越破坏，让佢婚姻嘅关系越嚟越恶劣。喺咁嘅情况之下，形成太太呢日日喺嗰处嘈嘈吵吵。弟兄姊妹，今日嘅时代里边，建立和谐嘅婚姻，建立和谐嘅家庭，是基督徒最重要最重要的社会见证。因为今天太多的婚姻是破裂，今天太多的家庭是破碎，在外面不能够有好的人际关系，在家里不能够有好的人际关系，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必定是愚昧和失败的。但我们都知道 和谐的家庭首先是神的恩典来的，但同时呢都是人的责任，圣经常常将两样东西拉埋的，不要只是在那处祈祷，你有没有尽你的能力呢？为和谐的婚姻和谐的家庭有没有努力呢？双方面的责任，全家人的努力才能够带来和谐的家庭。很多时候家庭不和谐就是因为没有时间沟通，有时间坐下又不知道讲什么，真是勉强讲嘢的时候一讲嘢又吵架，没有时间又不知道沟通。我相信是今日时代很多婚姻家庭出现问题那个最重要的因素。我们更加需要学习一个的做法，就是好像古人所讲的，夫妇都要学习相敬如宾。今日我们的问题就是说，结咗婚之后大家都这么熟了，讲嘢随便一点，大家互相挑剔互相批评下都没什么所谓，熟不拘礼，这个是危险的情况来的。如果我们能够是在家里那处对我们的家人乱地讲说话，很容易去到外面呢又同样乱地讲说话，不单止失礼，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好。 所以学习互相的尊重，不是说讲嘢要好斯文啊，成日都要讲一些真的好美丽的说话。你最低限度呢，你讲一些说话是能够被人看到，是互相尊重的。屋企做不到，去外面呢很多时候都会出问题。好像一个的专家 G.S. Haslam， 他这个专家很出色，所以有一次呢被一个的爱学问学会邀请去演讲。爱学问学会邀请人去演讲都是那些是很有成就的人。咁啊 ，Haslam 被邀请去演讲嘅时候，就平时惯例呢，就系嗰个主席就会介绍呢个讲员长篇大论，赞扬佢嘅成就。赞扬一番之后，就请佢起身讲嘢。喺嗰次佢去演讲嘅时候，嗰个主席要请佢讲嘢，咩介绍都冇，只一句 Gilbert 起身。原来嗰个主席系佢太太嚟嘅，佢太太可能屋企惯咗啦。叫佢起身，咁叫佢起身讲嘢，啊几危险啊！可能佢唔小心系咪？屋企惯咗啦嘛，熟不拘礼。但对住咁多人，丈夫好丢架，佢自己都丢架。求主帮助我哋，要建立和谐嘅家庭，建立和谐嘅婚姻，需要时间，需要努力，需要神嘅恩典。圣经建立家庭，神的话语建立婚姻，给我们很清楚很简单的原则，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的完美的婚姻和家庭的关系。就是那个爱的原则，爱的原则。圣经的原则就是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今天很多人接受不到，特别是这个的妻子要顺服丈夫，今天讲平等嘛，男女平等啊，做咩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我哋唔了解圣经嘅教导，圣经话做丈夫要爱妻子，好似耶稣基督爱教会，甚至为教会嚟到牺牲，嚟到舍命。你谂下一个嘅做妻子嘅有一个咁样嘅丈夫，爱佢好似耶稣基督爱教会，爱我哋一样，为教会舍命十字架。这个妻子不肯去用爱心去顺服丈夫，我们觉得就很稀奇了。这个差不多是必然的，是自动的。所以圣经所用字呢，这个妻子会自愿的，自动的，没人强迫她的，来到去顺服自己的丈夫，用爱去顺服。所以这个是爱，两方面都是爱。因为丈夫能够这样好像耶稣基督爱教会那样去爱太太的时候，太太就很自然的用这种顺服的爱，很自愿的去回应丈夫的爱。今天我们发现圣经这么简单这么清楚的原则，是被两个的社会的文化趋势来破坏了。所以当我们要考虑来建立和谐的婚姻和家庭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两个的社会文化的趋势。一个文化趋势就是过分的来到是强调这个个人主义，没错，人有个体性有群体性，这个圣经的教导。但当我们过分的强调个人主义的时候，就变成自私自利呢？自私自利跟爱是相反的，因为圣经爱是付出的，圣经的爱呢不是只求自己得到利益的，是只求对方得到好处的。这种过分的个人主义今天普遍地被接受，普遍地专家教导。加拿大有一个的专家叫 Hans Sells， 写了一本书教导人怎样是得着没有痛苦的压力，在压力之下没有痛苦。那这个很好，但我们不是要讨论他怎样讲我们面对压力，而是他在他的讲法的背后的理论呢，他强调什么呢？他说自私自利是建立一个快乐和健康的社会最好的方法。他说今天的问题呢，我们有过分的理想主义，这个是社会最大的咒诅。过分的理想主义是什么理想主义呢？圣经所教导的爱人如己，这个呢是过分的理想主义。这种的过分理想主义呢，是跟生物学 所发现是相违反的。他说爱人如己，圣经爱人如己是生物学上面的异端来的，因为人性不是这样的，人性是自私的嘛，人性是自私，没错，是靠主的恩典我们胜过这个自私嘛，人才能够成熟。但这个专家不是这样讲，他说我们要追求一个快乐健康的社会，要学习自私。咁佢都思想到话，个个都自私嘅，就喺社会里面我哋点相处啊？边个为公益啊？边度仲有社会嘅和谐？佢知道，佢知道自己矛盾，所以佢点样讲呢？咁我哋同人相处嘅时候，同人和睦相处，都要学习另外一样嘢，就系佢所谓嘅利他嘅利己主义，利益他人，为咗要利益自己。我对你好，其实我目的是希望你对我好，我给你一些利益，希望你给我更多的利益，一种利他的利己主义，都是一种自私，不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那种舍己。你想想，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利己主义自私自利进入婚姻里面的时候，圣经说这个是未成熟的品格来的，未成熟的品格进入婚姻的关系里面很多的冲突，在婚姻在家庭里面只是寻求利益自己，个个都要迁就我，我所讲的就是对，我所讲的就是好。但在这个专家来讲，自私成为一种快乐的途径，也是一种美德来的，所以他说没有客观的道德标准可言的了，你自己想做就去做咯。今日心理学家对人类的思想很大的影响，有一个很出名的叫做 Herbert Maurer 的神学家呢，心理学家，在7000人的心理学家的大会里面，他演讲他怎样宣称呢，他说人性之中有情欲这样东西的，人性之中有仇恨，有这个的敌意，情欲和仇恨都在我们人性里面，我们不要抑制它，我们要承认我们有这个情欲，要承认我们有这个敌意，然后我们去寻求怎样好好去抒发它，然后这个人才会健康。因此呢，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放弃传统对于对错道德罪的观念，因为道德对错就要我们不要放纵我们的情欲嘛。圣经教导我们，我们爱仇敌，这些要放弃，不可以再有传统的对错道德和罪的观念。你想想一个社会，我们有这样的文化的教导和趋势的时候，人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自私自利，想做就去做咯，进入婚姻关系里面就成为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凭一己的喜好同人建立关系，必然是失败的。所以这两方面的趋势，过分的个人主义同埋呢一种嘅自私自利，加上埋咧另外一种嘅观念，对今日嘅婚姻同埋家庭极大嘅打击。呢种自私嘅个人主义，加上对婚约嗰种嘅忽视、轻视。今日讲到婚姻，唔系婚约在先，而是那种的感受在先，这种感受呢，我们称它为一种的激情，一种的激情，感性上的激情，我们讲触电的感觉嘛，我们讲有化学作用嘛，这种化学作用带来一种触电的感觉，这种的激情呢就带来婚姻，婚姻建立在这样的激情上面。你这个激情呢可以来又可以去，研究话你听短的几个礼拜，长的呢三年，咁就冇㗎啦。婚姻点样维持喺咁样嘅激情上面呢，係冇可能嘅。婚姻要建立喺圣经所讲嘅爱上面啦，今日圣经所讲嘅爱係被激情所取代，而激情呢 是取代了圣经所讲的那种婚姻神圣的约。所以婚礼只是一种仪式，是失去那种神圣感，没有神圣的感觉。不是传统上面我们讲到婚约是三方面的约，我们要坚守不可以违约，夫妇之间的约，夫妇之间和神之间的约，三方面的约。今天当我们是不喜欢婚姻的约的时候，我们只是说、啊、只不过是一张的纸来的，不敢说废纸，一张纸来的，一张纸怎样可以维系婚姻呢？今天我们常常灌输这些观念给年轻人，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象到，如果婚姻那个约只是一张的纸甚至废纸的时候，整个社会，整个社会出现严重诚信的问题。你会不会同人去谈生意要签一个合约，这个合约牵涉很多的金钱的，经过很多的、大家商讨之后，大家签约，签完约之后对方说哦，只不过一张纸来的，没什么意思的，签不签没什么所谓，你敢不敢跟他做生意呢？你当然很勾，是不是？大家签了约，要坚持这个约，要有诚信，要守约，不能够违约。做生意你都会这样做。我们要租屋，讲价钱讲得很辛苦，讲完之后签个租约，然后租约之后那个业主说哦，一张纸来的啫，没问题。要就得，不要就得，你会很愤怒。用什么听人你叫我走啊？你去上工，老板跟你签约有个聘书，哦，这个聘书没事的，一张纸来的，你都会不高兴。婚姻的约比生意的约比租约比聘书严重几多？但今天我们轻轻一句，只是一张纸来的，那就将它抹杀了。今天我们所高举的是什么呢？这种的感性上面的激情，哪里教导这种的婚姻是建立在 感性的激情上呢？荷里活的电影呢？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其他的人对这个的就来奥斯卡金像奖，哇，大家很害怕，金像奖去了一出描写同性恋的电影那时，为什么我们这么害怕呢？因为我们知道传媒特别是电影那种的、影响人的威力，但这个已经太迟了。荷里活电影对于婚姻那种错误的观念已经是老早破坏了传统圣经那种的婚姻爱的关系，现在更进一步透过电影去推崇那些不正常的爱。你说这个对将来我们的社会的影响多大？荷里活电影那种激情的爱，没错，我们在婚姻开始的时候可以有这些东西，不是说基督徒不谈恋爱，有激情的爱开始婚姻未可厚非，但不可以靠这种激情去维持婚姻。圣经教导我们那种的爱，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起身付十字架，每十字架给出去付代价的爱。所以我们常常教导年轻人结婚的时候要立志常常将最好的给过对方，无论对方怎样对我，我都将最好给过他。建立婚姻的爱要付代价，要给时间。一位的神学家哲学家叫 Elton Trueblood， 他婚姻观很正确，很合圣经。他怎样讲呢？他说婚姻的爱是两个人透过互相的服务和牺牲所产生的，是两个人长时间合作的成果来的。这种的爱，他说婚姻之外找不到的，婚外情那种的一时的激情一时就过去的，那些不是真正婚姻的爱。婚姻的爱是基督十字架的爱，付代价长时间付出的，两个人结婚二人成为一体，但不是两个人一个思想，大家有不同思想不同看法，这个不紧要，有爱能够将这个不同的思想呢你要融化了它，结合了它。 但今天我们的问题，我们不肯付代价，常常等待那些的化学作用再现，好像是激情再现。不是说在婚姻里面不可以再有激情，而是透过双方面的努力，互相的服侍，在牺牲的里面去慢慢建立回这种的激情，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够单单靠未结婚之前那份的激情去维持你的婚姻，这个是荷里活电影错误的婚姻的观念，将会危害我们的下一代又下一代。我们举一个很好的例子，马丁路德和他太太 Katie 的婚姻，他们两个结婚并没有什么的化学作用，又没有什么触电的感觉的。他两个结婚呢，结婚的时候 Katie 他太太马丁路德太太刚刚跟他订了婚的男朋友分了手，很悲伤，他很爱这个男朋友，但男朋友跟他分手，很悲伤很难过的时候，怎会跟在这个时刻对这个马丁路德有激情呢？没有。马丁路德在他书里面都承认他结婚怎样结婚呢，我说并没有代入爱河，也都没有火热的渴慕要去结婚，但是在往后一生他们二十年的婚姻里面，经过彼此之间的努力，他们的爱甚至触电的感觉终于呢开花结果，是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我爱出来，我火花出来，开花结果。那棵树要开花结果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灌溉和耕耘，不是偶然之间。爱情要开花结果，经过努力长时间彼此的磨练忍耐灌溉耕耘，又能够开花结果。因为我们不是人家说婚姻是一纸婚书，没所谓，没感情就分手咯，何等的错误，何等的悲哀。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不肯付代价给时间的时候，不肯学习去沟通去相处的时候，我们发现婚姻问题会越来越大。所以常常我们今天强调那个的相处的那个时间要长一点，这个不是长时间长就好了，是那个质素紧要，不用争拗这样东西，两样东西都重要，时间要长又有质素，不要随便拿一样出来呢就放弃了另外一方面，长时间大家好好的互相鼓励互相尊重，有好的质素，好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一个的历史上的例子值得我们好好去思想的，就是19世纪的时候，苏格兰有一个的学者叫 Thomas Carlyle， 他的婚姻值得我们在这处大家来到是思想的。他是一个哲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写了很出名的关于这个法国大革命的一本书。他的理论呢，哲学理论今天我们都不接受，因为他的哲学理论是说呢人类历史的演进是靠一些的伟大人物，是靠一些英雄人物，所以他不相信在社会里面人是平等的。那这些观念在今天已经被淘汰的了。但我们今天不是讨论他的思想，而是讨论他的婚姻生活。他跟他的秘书结婚，他喜欢写书做研究嘛，跟他秘书结婚。秘书结婚大家都成日都相聚的，要跟他抄抄写写。结婚之后呢又继续跟他做秘书抄抄写写。久而久之呢，他太太不知道是因为工作太忙就病了，患了癌症。那癌症他继续帮 Thomas Carlyle 做抄抄写写的工作，做他秘书的工作。几个礼拜之后就睡在床上不起得身了。卡莱爱不爱他太太呢？爱他太太，但忙于工作没时间去照顾太太，终于没多久太太离开世界，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很伤心很难过，跟朋友将太太埋葬在坟墓那处。回家的时候很伤心很难过很空虚，就拿起太太的日记簿来看，太太死了，看他日记问题不大了， 睇日记簿嘅时候咧，佢睇到有一日太太嘅记载，令到佢咧坐起身，非常嘅激动。太太嗰日嘅日记点样写呢？佢话昨日佢即系 Thomas Carlyle 陪咗我一个小时，哇！嗰个小时咧就好似天堂一样咁开心，我实在太爱佢啦。佢再咗睇多几页之后咧，佢冲动起嚟，企起身离开屋企，冲门而出。佢朋友都好震惊，佢走去边度咧？然后佢走去坟墓嗰处，太太埋葬咗啲泥土咧，仲系好松嘅。佢伏喺太太坟墓前面嘅泥土嗰处咧，将啲泥土冚住块面，然后不停嘅喺处哭泣，喺处自言自语：我早知道就好啦，我早知道就好啦。后来 Thomas Carlyle 都死咗，佢死咗之后，人哋喺佢日记里边咧，发现咗一句嘅说话，呢句嘅说话被誉为英国文学历史上边最悲伤、最悲惨嘅一句说话。英国文学历史里边最悲惨的一句说话，点样讲呢？嗰句说话话：哦，如果我能够再有我的太太在我身边，只有五分钟的时间，我就能够向她尽情的倾诉。只要我再有太太在我身边五分钟，我就能够向她尽情倾诉。好多长时间同太太在一起，但不懂表达，不懂沟通，什么都当为必然的。等到太太死了之后，很后悔，很伤心，未曾能够同太太表达到佢对太太嗰种嘅敬重，几咁可惜。时间系需要，质素都需要。求主帮助我哋，俾我哋学识点样付代价地去建立婚姻同埋家庭嘅关系，用神嘅名得着荣耀，成为一个智慧人。我哋同心低头，我哋祈祷。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求你帮助我哋，叫我哋喺世上，我哋晓得点样做事，更加晓得点样做人，与人相处能够荣耀主嘅名。我哋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